谈到唯识，今天呢要谈禅。自信净土谈的是自信净土的世界，我们谈37道品的本质。我们在自我的成长与修行这个大的题目里头，主要的我们是以唯识论，以唯识呢这个法门呢来谈，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断的成长，在修行中如何来修行。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了第三个范畴，第三个领域，我们要谈禅的问题。我们大的标题呢，谈的是精神生活中的开悟。人是离不开那个整个精神生活的，我们时时刻刻呢都觉得说物质是很重要的，但事实上就整个一个佛法的核心来讲，是以精神生活呢为其核心。所有的物，所有的心都不离开那整个精神。所以有人讲说佛法呢是唯心论的，唯心论是哲学的名词，但是在佛法上呢，我们所谈的它是一个精神法界。所以在精神生活精神法界里头开悟的时候，他将来就入于精神法界。在精神生活里头不能真正的开悟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会迷失。他有再多的物质，有再大的财产势力权势，没有用的。精神生活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的核心，但是精神生活问题就在于开悟。我过去啊给各位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讲到人呢，原先是从梵天来的，从大梵天来的。梵天的天众们原来是自由的，是自在的，是充满着光明的。你知道什么叫做光明呢？他们内心里头有一份主动性、积极性、振作性，对别人的看法都是好的，有如把这个如来性展现出来，变成慈悲关爱别人，那么能够跟别人呢有一份和气的相处，这件事情就是光明性了。一个家庭里头，家里的人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的欣赏鼓励，这就是光明性呢。是不是？我过去啊年纪轻一点的时候，太太烫个头发回来就讲话啦，哎，我觉得你那个头发理得并不好看呢，这就失掉了光明性。为什么呢？他觉得好看，都是长在他头上的，你应该学着去赞美他，说哎，不错，你喜欢那个样子，不错，不错就是不错，那就是光明性。我们能够去欣赏别人的优点，不要老看着人家的缺点。我年纪轻的时候呢，从乡下来，看到台北有好多人呢头发留得很长很长的，我看了就觉得很难过，我看了他们呢心里面呢就起了一种嗔恨心，那是错的，那就是失掉了光明性。回到家里来，你看看自己家里的东西，因为家里的种种，你看啊，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那就想到往外头去跑。一个先生啊，不喜欢家里的孩子，也不喜欢自己的这个亲人啊，他就往外头去喜欢别人啊，那个东西不叫光明性啊，那就黑暗性啊。那个啊，就是要误入歧途的。所以光明性、自由性，就是他是自由的，他想去哪里，他是就真的能如是的去实现。这怎么说呢？自由性并不是讲说我要什么就能什么，我要去哪里就真的去到哪里，而是他要去哪里要什么，这件事情是他真正需要而且是真正做得到的，然后他能做得到，这是自由性。光明的、自由的、自在的，就是梵天，也就是禅天里头的天众们，当时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过去呢，给各位讲唯识， 这维世的十地里头，最后他的法营地是到四禅天。任老师呢，这个安排下来呢，都是次第渐进的。从三十七道品在谈到维世的时候，你在维世十地那个地方，你已经看出那个等次次第出来了。可是你要知道，最后的那个四地呢，是从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到四禅天，四禅天就是法源地。再来呢，那就是究竟位，就维世无位的究竟位的，对不对？你现在要注意的是，梵天就是禅天的禅天众们呢，他们是自由的，可是自由里头却仍然还有一些等次的不同。到完全自由的，那他到四禅天。梵天众呢，这四禅天呢，并不是隔开来的，它只是一种一时的变化。当梵天的天众们有一天，尤其是初禅天，他还很容易又下来的，天还会下来的，他的福报享尽了。突然间呢，他觉得我很自由啊，觉得我很光明啊，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存在体呢是光芒四射的。他们从禅天的地方呢开始流浪，随着光呢，他一种光体呢四处向四处去流浪。有一部分的天众们就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当他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时候，这个娑婆世界呢，从外太空看到这个娑婆世界太美了，而且它有一层气，这一层气呢闻起来非常的香，大概不是臭氧层，大概想整个的大气层，这个大气层空气很香的呀。闻到这个气呢，他们就真正的就从那个地方就下来了。所以呢，他们以一种光体的方式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娑婆世界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靠着气味来生活的。但是下来了以后，就发觉这个整个的一个娑婆世界里头，却有一种很好的，简直就像乳酪一样那么样香的。古代呢，实在没有比更好吃的东西来比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比喻呢，就比喻说就像你们吃乳酪那么香的东西，在这个娑婆世界上可以找到。这就是我们开始用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来存在的原因呢，开始博取这地球上好吃的东西来吃，吃了就觉得哇太好吃了，互相走告。所以这些梵天们呢，本来是光的，光芒四射，这还保存得相当自由的。现在开始呢，被五阴，我上次给各位讲过，魔里头有五阴魔、五蕴魔、五阴魔，色受想行识就是它的魔的一部分。我上一堂课讲的哦。现在呢，还有一个魔呢，是自在天魔，比五阴魔更厉害，那就是自在天讲尽了以后，大概自在天以为自己以为很自由了。这个时候突然间一念之间回过头来，用五蕴来生活，五阴来生活，用色受想行识来生活。这个时候大家博取可以看到的、可以吃的、可以享用的东西，这件事情一开始太好了，感受太好了，互相走告了。结果呢，食用的越多的梵天的天众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它的光芒就慢慢的没有了。当它的光芒没有了以后，光芒熄灭的时候，就是它躯体出现的时候。本来只是光芒，这个光芒一熄灭了以后，剩下躯体。有一部分呢，它出的比较少，它博取这些东西比较少，所以呢，它还保存了一些光芒。后来呢，他们干脆就不再博取。然后呢，他们又恢复了自由身，又变成光，又回去了。这个是这件事情呢，是佛陀在《阿含经》里头所讲的一段故事。当这些人留存下来了以后，各自划定了界限，这个地方是我的，所以大家拼命的找这些东西吃。当时啊，听说很丰富。今天割了稻子来吃啊， 吃的东西，明天那东西还会再长出来。我想以前人口少啊，今天吃了也没有方向的分别啊，也还没有建立人类的种种的知识啊，不需要啊。所以今天吃了以后，明天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东西吃，就以为说今天吃了的明天就又长出来。但是呢，人口增加了，吃不够了，最后呢，就有人起来就开始围一个界限，就开始有了一个部落，一个酋长的出现，然后就互相征战，开始有了打仗，有了人真正的从五阴谋开始真正的摄入，变成了贪嗔痴慢疑更重了，烦恼性就更重了，他就变成了以后烦恼性越来越重了，他就更没有办法化作他的光体回到了他那个世界去，没有办法回到他的老家去了。我们从这个起源来看，我们讲禅的一个修行，它就是要让你再回去禅天里头，而且它是一个光芒性，一个自由性，回到那个禅天寺里头去。所以我们在祖堂集，在禅宗的祖堂集这一本典籍里头，你把它翻开来，第一页它不是记述禅宗的祖师大德们所记述的东西，也不是记述呢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那么来传递禅法传递禅灯的那一件事情，他所记述的是我刚刚讲的从阿含经里头所谈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推测，古德们非常重视《藏阿含经》里头对这一件事情的记述，而这一件事情本身对于我们了解禅的本意、禅的法意具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你理解禅，你能解它，然后你才能行它，解行并重，这个时候呢，行禅那才会有一个才会有心得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谈这件事情，就是说让你知道修禅本身是要成佛，成佛是要回禅天去。你知道多帅天呢，事实上就是禅天，多帅天的外院呢，那一定是属于初禅天和二禅天的领域，内院呢，那就是他到了四禅天里头。所以修禅的人呢，他并不是像念佛的人，念佛的修行者是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阿弥陀佛的那个道场去，到那个地方去接受他那个学校的训练，在那个地方成就正等正觉以后成佛。所以我过去曾经给各位提这个事情的，弥阿弥陀佛弥陀的法门呢，它是无量无边的方便摄受，无量无边的方便摄受所有一切念佛的修行者，也就是说它有九品，你就是下下品来，它也保证要在这个地方成佛，只是你时间要很长，要从幼稚园一直读到练到博士班拿到博士学位为止。如果你修得很好，那你就在那个地方去，你直接去考博士班。有的人根本不要，他去的时候，啊，你已经有博士，你已经有博士资格了，我们承认你的博士就行了。所以这个九品呢，在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极乐世界必须以每天呢饭食精行，各以一戒圣住妙法供养十方诸佛。各位啊，你能今天来在这里一起念佛，你我都是来自于极乐世界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着。你不要说极乐世界来这里，来这个娑婆世界供养谁呢？供养这个世界的教主所留下来的佛法生，佛法生三宝。你是抱着这个依，用你的依戒圣的这个妙法生命之华来的， 但你过去还有很多还没有洗净的，还有一些业力，你是带业往生去那里，现在他教了你又回来这边，然后又有这个道场净空师父在这里设施，你要亲近他呀，不是亲近我啊，我是净空师父的学生啊，你我都是学生啊，但是你我都是极乐世界来的，我们来的不一样，根性因缘都不一样，我们仍然还是带着业，我们顺诸妙法是这个生命之华来这里，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我们最后要念佛再往生回去，那么你这个妙法是什么？你的身体、你的能力、你的情感，记得要让你的身体产生力量，用你的能力去爱护这个娑婆世界的芸芸众生，要用你真正的生命之华让它开了，在这个地方你能够真正行那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然后你就能回去，再回去你每一次来把这个生命之华开了，把你的业力在这个地方转世成智，变成了慈悲心，变成了光芒性，然后你又回去了，回去以后你还没有完的再来一次，那几次以后就通通成佛了。所以各位，你能进这个道场是很难得的，能亲近佛法就是很难得的，古德老和尚们所讲的一点都不错，我可以给你打保证，各位好好念佛通通都要回去的。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要来来回回不晓得要多少趟，因为他这一次来开了一点点，但是呢却又抱了更多的业回去，是不是？那来来回回阿弥陀佛也不会告诉你说不要回家了，还是可以回家，但阿弥陀佛会跟你讲再去，因为你又抱这么多来，赶快去，再去又来了，是不是？还是要好好的，通通都可以在极乐世界里头成佛才好，所以要多多的修。禅呢就不是了，禅呢它是注意力解脱，你只要在这里每天在这个地方修行的，到六波罗蜜去修行，念着阿弥陀佛，到了有一天就如同我所比喻的，人生好像坐这一列又长又宽的火车，在这个又长又宽的火车里头，你还没有上来之前，别人你的父母亲或者比你年长人都已经旅行一段了，现在你加入这个家庭，然后你在这个列车上又跟好多人结缘，最后找了一个人又跟他组成家庭，上车来坐在你身边的，后来上车来坐在那就是你的子女啊。等到有一天旅途的终点到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个别都下车，到了你自己的旅程到的时候，你也是个别下车，那么个别下车的时候，有的人有人接啊，有的人没有人接，念佛念的恳切一点的，平常就练得好的，我告诉你，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你练得修行得更好的话，阿弥陀佛还说，我这个弟子还不错，我去看看他，他说不定连阿弥陀佛都来，三圣通通到，他接引你回去。但是修禅不同，修禅的这个法门是说，好像说，老爹啊，你用不着来接我，我自己会坐火车回去，我知道坐什么车，坐几路的车，我怎么样走，我通通都清楚，我这个理路很清楚，这是另外一个修行法门，禅。那就看你的根性因缘了，你到底呢是有一点点需要用他力的方式来成就呢，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助力来成就呢，那就看你的，你只要把你欲望能够放得下，是不是能够把定心做得够，所有的境界出现的时候你不会被他牵走。为什么境界一出现，你看吧，说要回家啦，他走出去没有几步，人家就讲了，哪一个地方有歌仔戏可以看，嚯，今晚等一去走做戏银鬼经当，你被看吗，就去了，去了以后就重新来了，完了，那就被他引诱了。 哦，你要不要去看哪一个地方哈？有小店，你也不要去看，去看就没有去了。那就是说，他的本身呢，就是必须是自己的一个定力很够才行。从一个宗教的情怀来讲，净土的法门可以给你很大的安定心，所以没有一个人不肯定念佛这个法门的重要。后来禅宗的发展，其实到了道信第四祖第五祖到弘忍的时候，念佛法门已经加进去了，已经加到禅宗里头去了。怕的为什么？怕的是说万一呢，我自己的智力不够的时候，我还那里还可以喊啊，自己本来想要去爬山回不来的时候，至少有一个无线电，对不对？没有无线，现在有这种行动电话，是不是还可以喊着说妈你赶快来啊，如母一子，如子一母，那救护队的又会去把你救回来。不过救的呢是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本来呢想要登山顶的，你迷了路没有登上去，你在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一喊呢，他还是可以接你去。阿弥陀佛绝对不会因为说你是修要到弥勒尊佛的弥勒内院去的，那你既然不念佛的佛，现在呢我不来救你了，没有这个道理，你一生他都会感应。所以念佛门又在禅宗里头结合在一起，你把禅宗史整个翻出来看，这个修行的方法理路清清楚楚。佛是大慈大悲，佛是没有成见的，他是完全圆融。所以当我开始亲近净空法师的时候，我问他，当时也很疑惑地问说，师父啊，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到底师父你所传的是哪一宗？师父说啥哪一宗，眼睛瞪得这么大，哪一宗？他问我你是哪一宗，我说我是问师父啊，到底你的师传是哪一宗？他说师传就是只有一宗，禅也好静也好，只有一宗，通通成佛宗，没有那么多宗，只是修行不同，法门不同而已，圆融起来的。所以各位在过去的修，我们在谈三十七道品之前，我曾经提过，在这个智者大师的念佛十疑引论里头，就引这个这么一段话呢，提到说过去呢，这个狮子，这个狮子爵呢，还有世亲无著三位菩萨，他们呢通通要修禅，他们当时修禅呢是以唯识门修禅的，也就是以后我会讲的用能伽中的能伽，以唯识作为基础而修禅的。那么以唯识作为基础修禅的这种法门呢，就是以能伽中，就是达摩所亲传的那一门，那个就是用唯识这一门要来成就正等正觉的。这三位狮子爵、世亲跟无著这三位菩萨呢，他们修的通通都是从唯识论来修禅的，相当于达摩来中国传的时候，一开始传的用能伽经印心的那个唯识。结果呢，他们就约好了说，我们既然都是自力的，对不对？自己的力量嘛，靠着自己的力量，我就可以知道有蓝图，靠我自己的修行，我有这个功力可以到弥勒内院，到天上去，到多帅天里头的这个多帅内院，就是弥勒内院里头去见到弥勒，听弥勒一次印证以后，在那里成佛。那么哪一个人到了那边以后就一定还要再回来，你自己能去就自己能回来才对啊，是没有错，就是才能去能回来。那讲好了，三个人约好看谁先去，谁要一定要回来通风报信，到底是怎么，那边是怎么样，那么后面去的人就很清楚了。好了，第一个去的人呢，第一个圆寂的人呢是狮子爵。这狮子爵呢， 原籍了以后就去了，三年呢都没有回来通报，去了是渺无音信。后来世亲菩萨又原籍了，三年以后世亲菩萨又原籍了，又去了，但是呢也是等到了 一年多以后呢他才回来。那回来呢告诉五祖说，真的我到了，而且我到了弥勒那边。他说，问他说，诶，我们讲好的啊，我们谁先去那就要赶快回来报个信才行，你怎么一去也是一年多，那狮子觉是就是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连个音信也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告诉你，我一到那个世亲就跟无助讲说，我到了内院听了、啊弥勒呢讲了一次法，只听他一次，上了他一堂课而已，说了一次法，圆满的一次法，然后就回来，马上呢我的愿力就这么清楚，即刻就回来告诉你。那我怎么晓得人间就这么长呢？他说，我觉得只有刹那之间而已，我怎么晓得你在这里已经等这么久了呢？所以可见这个时间呢、啊，娑婆世界的时间呢、啊，跟天的时间可能计算的单位通通都不相同。现在看来，因为天文学比较发达，你看吧，你在地球上用的时间跟其他星球转的这个时间，一天的时间都单位是不会一样的，是不是啊？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智者大师在《净土十一论引证》这个地方呢，为什么特别举这一个举证呢？那就是说，你千万要小心，如果你要修禅，而且靠着你自己自力解脱的力量，那么你自己必须要真正的定功很够，定功啊要很够，也就是说你的禅功要很够，然后你才可以修这一门。我呢就是因为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一想，看我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说哪一个地方在演歌仔戏的、啊、我靠给刚的修怕了，我大概不会被引走，这个我想我有把握。但我怎么晓得会有别的东西会引我呢？比如说突然间说，哎，这个地方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你赶快来啊，我可能心一软就去了。但是呢那个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呢？一下子分不清楚了，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一个力量来引导我们才行，所以我才开始改，改成戒禅修静。你现在该知道戒禅，这哪书之所以改成戒禅修静，禅静两修，以净土作为它的基础，最后的主修的原因也在这里。我劝人家多学禅，但是也劝人家好好的念佛，因为这才有把握。你光靠真正的那种高僧，他们的力量是可以绝对办得到的，但是我相信我的凡心呢，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完全靠着自己能到。这就是你修禅这个法门上，请你必须要认识清楚的。有人讲说，哦，我到哪一个禅寺里头去，我完全修禅了，不是不可以，你应该去学禅。为什么？你学过禅你又再来学念佛，念佛就等于禅，你学了禅你又回来再来念佛，念佛里头的种种的法门跟禅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个力量最大。念佛假使说你用一个电话周际之间的周际心际之间的电话的话，那么你修过禅你又再来打这个电话，就好像这个电话听起来就非常清楚了，你自己轻轻一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那边通通听得到，保证没有问题，你绝不出事的。那一边跟我们之间的色受呢，感应力呢要很强，所以要借着禅跟定跟这个静合起来，这也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开始的就是要谈禅这一门，它对整个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开悟。他因为是开悟的，所以他能走，他能自立的。他因为他是开悟的，他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他的整个生活的行止，他对于生活的适应，甚至于他整个心灵上整个的一个开启，通通展开来。所以 禅本身并不是只有那个成佛这件事情，成佛这件事情是出世间法，禅童子是世间法，它可以在你世间当中对于你的工作、人生、家庭、事业各方面都可以完全圆融，都可以运用的更美。那么这个圆满之法是禅法。那么也许你会问，郑老师，那么我现在知道了，现在赶快先下手，你说说告诉我们禅到底是怎么。禅没有定法，就像佛没有定法一样。这一位禅师他 教你你要参禅打坐修定，修定功是对的。另外一位法师在教你修禅的时候，他说不，你现在这一件事情还慢一点，你先好好修你的慈悲心，你先从六波罗蜜开始。六波罗蜜是从德那个地方开始的，而不是从无空无那个地方开始，是从有开有门入的，所以没有定法。你不能以为说哦，这个禅师这样讲是对的，那个禅师那样讲是不对的，因为他没有定法。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开悟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所以说是不立文字的，它不是一个教条的东西，它是要你能开悟的。有的人是在于受了很大的苦以后开悟，有的人是在于他把东西全部都能够放得下来以后开悟，有的人是在他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开悟，有的人是在跟师父一个 礼拜的时候他就开悟。但是他这个开悟只是现在的一个果，这个果之前一定有一个很长时间修行的因，而那个修行的因呢，它就建立在止观上。所以禅定呢，跟禅定有关的东西的几个名词都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过去讲禅叫敏思，一个宝盖在一个日在一个六，那个敏思，思想的思，敏思。还有一个名称叫止观，还有一个禅经里头讲的定慧等词，还有一个名称叫见性。像这些东西啊都是算禅，这些都叫做禅。你看敏思呢就是禅定的意思，好多人讲说我坐在那边什么都不想，敏就是没有嘛，思呢就是没有想嘛，那我没有想不是变成禅了吗？没有想就会变成禅，你坐的椅子也没有想，椅子是禅吗？椅子不会变成禅呢。真正的敏是泯除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的杂念、不合理的报复欲望、过高的报复水准、种种的成见偏见，那个把它泯掉，剩下来的是纯真的思想，那叫思，这个事情叫泯思，这就是禅。什么叫止观呢？止呢就是我本来很痛苦，现在我能止，现在是二二八事变要止的事情，现在要止痛疗伤，那止痛疗伤的就是止的部分，这是禅啊。你内心里头碰到了一件感情的问题很痛苦，第一件事情要止痛疗伤，要必须对这件事情找出一个，你真正对把这件事情找出一个有价值，把它扭过来变成它一个很重要，让你能止下来，止了以后就不再被这个烦恼牵着走，这个时候呢你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力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叫做观。你知道天台啊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天台中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里头啊，他怎么说呢？他的经文是这样写，他止乃辅节之出门，观呢是断惑之正业。他说止啊就是要扶，把你降服，降服什么？降服你内心里头有种种的情节，心肝里面打感，不是打一感而已，打几球的啊，你若打几球的时候他打做一个，那整个的心啊 心烦意乱，你没有办法做事情，那么你整个的生活通通都破坏。所以指南辅节就是出门的入门的地方，最初的入门，观是断惑之正要，观呢让你断惑，把你的困惑，把你的烦恼，把你的疑惑，把你断掉。那你能止是停止而已，观呢是看出一条希望出来，这件事情就要需要用悟的功夫了。有一个小孩子，他很这个家里呢父母亲失和，那么父亲呢到处拈花惹草去了，那么母亲呢当然跟他吵得一塌糊涂，家庭是失和很严重。这个小孩子呢到学校那里去的时候见到老师，他到了学校去了，他不能够集中他的精神念书，这个小孩子很痛苦，回去就看到父母亲这样子打得这么厉害，而且他看到的都是自己所敬爱的两个人，而自己所敬爱的两个人就是互相的这样残酷的互相虐待，这个小孩子的精神就快要崩溃，不能专心读书。本来好好的孩子功课很好，现在这个小孩子不能读书。在我的諮商的经验里头，在我们从佛法的观点来做心理辅导的观念里头，我已经发现到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像电脑的程式一样，当父母亲两个人老纠缠在一起，事情不能解决，而且两个人又是彼此他们的父亲，都是他们所敬重的，而两个敬重的人却是互相的纠缠在一起，是互相的这样子的虐待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呢就输入了一个程式在他的脑子里头，他将来思考很多事情也会纠缠不清，是非也会分不清楚。所以父母亲如果要打架要吵架，可以让小孩子不在的时候关着门那里面好吧，要吵吵吵完了以后，如果摔破了碗盘等，赶快两个人摔好了以后要约好，赶快把它扫好以后，孩子回来了又恢复原状，那才可以。先有这个认知呢，那就可以两个人可以吵架，所以吵架也并不是坏事情，有规则就可以，就怕没有规则啊。两个人约好怎么吵架，先让小孩子送去哪里，对不对？约好了在家里两个人后表来插插给哪给插插去，快是被下盘啊，是被安装啊，对不对？碗盘都可以摔，摔完了以后两个人捡一捡扫一扫，玻璃破的赶快找玻璃工来把它修好，小孩子再接回来，看你们很了不起，这就是爱，不是不可以吵，但是你如果想到真的要这样吵的时候，多此一举，不要算了。所以我们呢给小孩子输入一个错误的不能解决的打死结的东西，这事情是很严重的。那么我们用观来断惑，它是一个正要，所以我们起先可能用安抚的，孩子你不要哭，事情总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你放心好。小孩子讲，你不知道我妈妈都快被我爸爸打死了，你看他的烦恼有多重。可是那你又回过头来说，你爸爸会不会被你妈妈打死呢？会不会呢？你让他把事情看清楚了，这就是止。但是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要断惑才行，他有很多的疑惑在那里，要断他。所以给这个孩子呢，可能谈了几次以后，这个孩子呢交到我的手里来，这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我只是这样跟他讲说，孩子，我们不是读的吗？牦牛之子行且脚，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你的父亲呢、啊、他那么乱了、啊、就像那个杂毛色杂乱的那个牛啊，生出来一个小孩，一只小牛啊，它的脚呢是光光端端正正的，毛色是纯一的，是指啊，醒且脚。 是多么样子的存疑，对吗？所以勿用，就是说即使啊不拿他来治祭祀的话，三省跟川省啊怎么会舍得了呢？就是论语里头的一段，三省川省的比喻的就是说，国家难道会舍掉像这样子的人才吗？我只是对这个小孩子推这么一句话而已，他的观念突然间转变，这就是观是断惑的正要。他突然间觉得啊，老师认为我的父母亲虽然像是一个牦牛，但我却是行且脚的幼牛，所以拍拍他的胸膛，这小孩子长起来了，是不是？他开始断惑了，是不是？他的力量开始来了。这就是你为什么修止观，你修止观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你能够法布施，能够让别人欢喜，让别人成长，让别人生智慧，就是因为你能懂得真正的活用你的止观，你那个辅觉它，而且你又能够断惑它，这是止观。第二段，止则爱养心事之资粮，观则策发神解之妙术。他说止呢是爱养，止啊是我们真正关怀去养护什么？养护我们心事。我们学过唯识，对不对？我们讲过唯识的内涵，你整个的那个唯识，无论是五重唯识修行的五味实地，整个心事的一个运作的过程，这些东西呢都是因为你透过止的功夫才能够把这个心事涵养得很好。因为止本身呢你就有一个刹车，止本身呢就是可以把它清净，把它清理，你的内心里头清理的有条不紊，就像你的抽屉里头的东西啊放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你爱什么东西马上就可以拿得到。过去我常常给我小孩子讲，我说你们那个抽屉啊桌子上的东西啊书架上啊要摆整齐一点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平常通通摆得很整齐，那就不要读好了，不必读书了，而是说你隔一段时间把它整理，你要什么东西在哪里顺手就可以拿到，你不要找一本书找一支铅笔要花半个小时去找，那就不对了。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心事如果弄得不是条理很好的话，你要出脑子里头想出一个正确的想法要花好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你还困惑很久，你还打不定主意，那就是你脑子里头就像抽屉里头或书架上的东西乱七八糟。所以我小孩子呢就笑笑的跟我讲，老爹我看你桌子上也是一堆啊。我说那不是一堆，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必须不断的把很多东西拿出来参考完了我就摆在那个地方，哪一本在哪里我很清楚，但是我把那一章写完我通通又会归回原位。你不是看到我桌子上隔一段时间我就用吸尘器把它吸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两本书。我说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有懂得止，止呢是真正的爱养爱护养育自己心事的资粮，不是吗？我们不是讲过第一位是资粮位吗？唯识里头不是讲资粮位吗？你不懂得止就不可能从你的日常生活那个地方去摄受这些资粮，变成你真正培养你的心智的那些资粮，你没有办法。止这件事情并不是停止的意思，止的意思呢它本身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条理，让我们不要紊乱，这个就是止。观呢则策发神解之妙术，因为你透过了观门，观是发慧的，你就可以策动而启发出来你自己像神妙一般的一种理解，那种理解力就是我们真正能悟出来看出一个希望来。你的一生啊会遭遇到蛮多的苦难，有大有小，福报大的人就比较平顺比较少，但多多少少总是有一些烦恼，是不是？但是那个烦恼看你怎么样去神解它， 你怎么策动他绳结？你看你家里已经够富有了，但是你就这次今天出去呢，就不晓得怎么样，一个戒指呢就丢了。这个戒指是很重要的呢，是结婚的时候的戒指呢，现在丢了怎么办？是不是连结婚都发生问题了呢？这个结婚的戒指掉了以后呢，大概我这个婚姻有问题了。要不然结婚怎么会？他自己越想越多，那就打死结，对不对？那心事呢也会变得一塌糊涂。那就是要指的功夫，说你不要胡思乱想。但是老师，戒指还是掉了呀，我没有胡思乱想，但戒指这件事情我还是掉，我觉得很舍不得，我内心里头非常的为这件事情很难过呢。我说有什么难过呢？戒指丢了一定有人捡去，捡去那件事情呢，是你是无名氏的布施，不是很好吗？你无，也许那个捡到的人正是最需要这个戒指的人，也许是因为你掉了这个戒指呢，那么你就不必在别的地方再去支付一个医院里头支付一笔你必须去住院的经费，也不一定。你这个一转呢，就转出来一种策发神解之妙术，那是观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最好是以正观来看自己。止呢是禅定之圣因，观是智慧之游记。止是禅定的圣因，观是智慧的游记。戒呢就是凭戒的那个戒，止是禅定的声音，你能止那就能禅定。有人古书上这样写的时候，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烦恼风不断的来啊，树怎么会静呢？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与会台，我们把我们的心呢，彼此。